大家各位下午好，回国的朋友们晚上好。我名字叫 Tom， 我是福音之家其中一位弟兄，很开心今天又带来今天的讲道。我们开始之前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我们现在可以聆听，可以回应你的话，求你帮助我们谦卑的来听，也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回应。感谢你我们有宝贵的身份，求你帮助我们好好听你说话，为你名的缘故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还是以他为耻？当大多数的人拒绝耶稣是主这福音，你还以你基督徒的身份为荣吗？当同学、同事、家人对基督信仰很排斥，在饭桌上、在微信上，你还敢开口聊起福音吗？当主流媒体对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很自信，宣扬这样的成就，却对神伟大的工作漠不关心，你还敢宣扬神伟大的工作吗？你还敢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还是你以你的身份为耻？听人说，你们学士、硕士、博士信这一套干嘛呀？你们怎么这么傻？耶稣当然没有真的从死人中复活，干嘛专心那么专心将来呢？不知道吗？2000年已经过去了，耶稣根本不会再来。你怎么了？快考试了，快面试了，哪有时间去教会呢？你在浪费你的学业，浪费你的职业，浪费前途。听到这些声音，你还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难道心里不就会愁满、灰心、丧气，甚至害怕，开始怀疑那么多人不信，那是不是他们对了，我信错了？哪怕基督不是基督，哪怕教会没有什么重要，那下次有人问我，你为什么是基督徒，为什么有盼望，我可能就简单的回答一两句，不说太多，免得被嘲笑，免得很尴尬。弟兄姐妹，在试炼中面对社会压力，你还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彼得非常关心你对你的身份的态度，他想要你在神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稳。他知道如果对你的身份不清楚、不珍惜，那一旦试炼来敲门，很可能就怀疑、犹豫不决、崩溃，最后放弃。在同辈压力下、社会压力下，站立得稳并不容易。彼得他自己非常知道这一点，他曾经在自己在别人面前3次否认耶稣，否认了耶稣，否认了自己做基督徒的身份。但他写这封信就要劝你我们在站立的稳，照着基督的样式先受苦，再得恩典得荣耀。甚至在试炼中，彼得想要我们珍惜我们的身份，以神为荣，站立的稳。那我们今天来看彼得他如何帮助我们在试炼中站立的稳，珍惜我们的身份呢？他说什么？如果有聚会的单张，上面有一个大纲。彼得说，你们在基督火石上被建为神的家，在基督火石上你们被建为神的家。今天讲到有两点，都是关于身份。首先，基督的身份，基督活石， 第二，基督徒的身份，神的家。也许已经发现经文不断的切断主题，讲基督，讲基督徒，讲基督，讲基督徒。四到五节是经文的概要，我们先看一下四到五节。四节，主是活石，虽然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，你们到他面前来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。第四节讲基督，第五节当讲基督徒。六到十节引用许多旧约经文和概念来解释和扩展第四到第五节。第六到八节扩展第四节都是关于基督。第九到十节都扩展和解释第五节，就是关于基督徒。待会儿我们会思考为什么彼得这样安排他的内容，为什么他用这样的一个结构。但首先我们会看所有关于基督的部分，再看所有关于基督徒的部分。先看讲到的第一点，在基督活石上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份。第四节，主是活石，主耶稣是活石。我们经常称呼耶稣为主，为救赎主，为王，为基督，但这里说耶稣是活石。石头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，但这一块石头不一样。彼得说它是活石。复活的耶稣，彼得他亲眼见过，他是目击的见证人。耶稣不是死的，坟墓是空的，耶稣不是无生命的石头，他是活石。记得一章三节，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；一章二十一节，他从死人中复活。耶稣是活石。但这块活石如何评估呢？珍贵还是废物？首先我们看被人弃绝，第四节，主是活石，但被人弃绝。这个画面是一些建筑工人，他们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楼，他们看所有的材料，所有的石头，他们看这个石头却弃绝它，耶稣这个石头他们不要，就把它融掉，把它弃绝，不想要它。耶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，他自己的门徒犹大不觉得耶稣珍贵，为三十块银子就把他出卖，自己的子民犹太人也拒绝耶稣，不想要他，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被人弃绝，被当时的人弃绝，但那我们现今的二十一世纪的你我，二十世纪的人们，何尝不是跟他们一样吗？把耶稣弃绝，不要他。耶稣被人弃绝，就这样结束吗？没有，他们弃绝的石头却是神所拣选的石头。我看第四节，主是活石，虽然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。耶稣被神拣选，记得耶稣受洗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他不仅是活石，他也是最关键的活石。第六节说，看哪，第六节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了一块石头，就是所拣选所珍贵的房角石。第七节也说， 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。耶稣这块石头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，有点像那些建筑工人一样，他们把这个石头弃绝，但这个建筑师这个设计师来说，你们在干嘛呀？不知道吗？这是最重要的石头，你没有看蓝图吗？所以你们要听谁？听人还是听神？听香草，香草上的话必苦干必衰退必凋谢的人对耶稣的看法，听无知的人对耶稣的看法，还是听无所不知创立世界之前已经认识耶稣的神对基督的看法？听人的话，还是听神永远长存的话？下次上网，下次看微博，下次听主流媒体的报道，而开始怀疑，开始忧虑，受影响，是不是他们对了？提醒自己，这些只是一些人对耶稣的看法，我们要听神的看法。耶稣基督虽然被人弃绝，却是神所拣选所珍贵的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正在探讨基督教的信仰的朋友们，正在犹豫要听谁。但朋友们，不要犹豫太久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对耶稣的态度，对耶稣的回应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重要的不能再重要了。请继续来探讨基督，但请不要犹豫太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信靠的人不至灭亡，不至失望，不信的人绊倒跌倒。有两个对基督的回应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。第六节后半部分说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，也可以说不至于羞愧。第七节后半部分，但对那不信的人，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做了绊脚石的石头，使人跌倒的磐石。信靠他的人不知失望，不信的人绊倒跌倒。或者像我在单张上写的一样，信靠的人要得荣耀，不信的人要羞愧。这是不是听起来跟我们现实生活不太一样，很难以想象。现在基督徒感觉很荣耀吗？被社会排斥，被人反对，被朋友嘲笑，是荣耀吗？同样，现在21世纪对耶稣拒绝耶稣的人，他们感觉很羞愧吗？难道倡导无神论的书籍不是最受欢迎的吗？难道淫乱、醉酒、拜偶像不是被大家认为是正常生活吗？现在感觉基督徒很羞愧，其他人才很荣耀。但弟兄姐妹，这里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励，虽然我们在这个社会做寄居的人可能会感到非常的羞愧，但你将来必不至失望，你将来必定会得到荣耀。记得1章第6节，你们现今在各种试炼中或许暂时会难过，但在耶稣显现的时候要得着称赞、荣耀和尊贵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虽然现在在世上被尊荣，但将来会羞愧。也留意第8节，他们为什么不信呢？第8节，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，他们这样是必然的。拒绝基督的人，嘲笑你的人，不是因为他们认真仔细地查考过整本圣经，不是因为他们做出一个有巧有理的结论，耶稣不是基督，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 这道。你周围的人不做基督徒，不是因为他们比你聪明，了解的比你多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顺从这道。这道，这福音，不是众多宗教信仰里其中一个真理。喜欢的部分可以收下，不喜欢的部分可以放在旁边。不，福音是世上历代最重大的消息。耶稣是主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降世为人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现在在父的右边，他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他会审判活人死人。耶稣是主。问题不是你怎么看，而是你愿不愿意顺从这道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你周围的人比你聪明，不要因为他们的不信而动摇。他们绊倒是因为他们不顺从耶稣是主这福音。你的朋友不愿意盼望将来活出圣洁的生活，他们不愿意做寄居的人，他们想把他们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他们就不想顺从这道。同样，他们的不信也不在神的意外的意料之外，神完全的控制局面。第八节，他们跌倒是因为不顺从这道，他们这样是必然的。不是说那些不信的人永远不会信，而是说，如果，因为当然，如果今天想成为基督徒，你可以相信，你可以重生，得到永活的盼望。但这里彼得的重点是，基督徒，你们不要动摇，要站立的稳。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些敌对你的人，甚至他们的不信，也在神的掌控之下。六到八节引用的这些旧约经文，也早就在神的话语里。神早就知道会有人反对他，会有人反对你。不要因为他们而动摇，继续信靠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还是以他为耻？下次有人回报你，要记得耶稣他是珍贵的，他是神所拣选的石头。下次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提醒自己，你将来不会只失望，你将来会得到荣耀。你不应该可怜自己，你最应该可怜的是那些因为不顺从这道而绊倒的人。我们讲到的第一点，耶稣基督的身份，基督是活石，被人弃绝，被神拣选，信靠的人不知灭亡，不知失望，不信的人跌倒羞愧。那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？耶稣做珍贵的房角石，对我们为什么是好消息呢？因为在基督活石上，你们被建为神的家。讲到的第二点，你们被建为神的家，也就是第五节还有第九到第十节。看一下第四节后半部分，你们到他面前来，第五节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喜悦的灵祭。若是天空体，你们到耶稣面前来会发生什么？你会怎么天空呢？到耶稣面前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到耶稣面前来成为他的门徒，到耶稣面前来被差派做他的代表人，这些没错。但这里说什么呢？你们到耶稣面前来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成为神的家。 听到领工可能想到道教的领工，但这里说的是独一无二的神，他的住所，他的家。这是不是不可思议？神的家，他的住所就在这儿，不是这个教堂，而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在线上聚会的基督徒就被建造为神的家，他的住所。可能最近学过圣经总览的朋友们对这一点非常的兴奋，想到创世纪神的同在在哪里呢？当然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但在创世纪神他在伊甸园，他在园子里行走，他跟亚当夏娃在一起，他们也在园子内与神享受亲密的关系，但他们又违背神，他们被赶出这个园子，他们在园子外面，他们与神的关系破裂了。但为了彰显神的荣耀，他决定，他选择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做他特殊的子民，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来释放他，来与他们有特殊的关系。刚开始有会幕，神在会幕里跟他们同在，后来有圣殿，圣殿就是人与神，人与神相处的地方，通过献祭祭司，神就能够与在圣殿里与我们同在。但圣殿被摧毁，神的同在在哪里呢？约翰福音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恩典和真理。我们见到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那里来独生子的荣光。神的同在就在耶稣基督里，神的丰盛在他里头。当时的人如果想见到神，只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但耶稣他离开了，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离开了。神现在住在哪里呢？在这儿，在我们。神的家现在不是伊甸园，不是会幕，不是圣殿，也不仅是耶稣，而是我们。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，就像活石被建造为神的住所，神的家。耶稣说，若有人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们住在一起。我们被建造为神的家，我们福音之家不仅是彼此相爱之家，我们也是神之家。我们是不是大部分的人非常的爱我们的家，很想念我们老家，在异国他乡的时候，寄居的时候，很珍惜我们的家，我们住的地方。神也一样，他非常关心他的住所，非常关心我们，他的住所，他的家。当时的远线读者，他们离耶路撒冷很远，离圣殿很远，但他们不要紧，因为神的家在哪里，就在他们中间，就是他们，他们不用去耶路撒冷，不用去圣殿。也记得我们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基督徒不像一块单独的石头，我们是一个家，我们是一个被建造成为一个家，也只有一个家，不像道教，就是不像有500个领工，只有一个家，一个住所。也就像 Nick 和孙颖帮我们唱的第一首歌说，从万邦选出来信徒都成一体，教会合一的根基，一主一信一喜， 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成为一体，成为一家，我们成为神的家。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对哪个住所，对哪个家最看重呢？你自己的家，你自己的住所，还是神的住所？你花了大部分的时间、金钱、祷告、心思在自己的家、自己的房子，还是在神的家、教会？下次你觉得教会很不吸引，很微不足道，提醒自己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，我们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一个建筑，我们是神的家。也记得神的家建立在基督这个活石上。执政很快就要回国，很多弟兄姐妹也已经回国的，你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呢？去参加，你们要选择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，因为教会只有一个根基，只有一个房角石，那就是基督。我们在基督活石上被建造为神的家。这应该是为什么彼得这样写这段经文，为什么写基督、基督徒、基督、基督徒？因为基督的身份、教会的身份离不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，离不开这个房角石。但注意，我们不仅是神的家，他的住所，我们也在神的家里面做祭司。看第五节，你们被建造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。基督徒是祭司，每一个基督徒是祭司，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，比较迷惑？这里不是说我们要像祭司一样赎罪，为我们的罪献上赎罪祭，没有。上周我们已经看到，我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我们罪价已经全部付清了。我们要献上什么样的灵祭呢？注意，是一个灵祭。这也就是说，任何出于感恩的心而献上的东西，任何为神的荣耀、为福音的扩展而献上的东西，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、你的房子、你的才能、你的祷告、你的赞美，都是讨神喜悦的。但这里彼得应该特别指的是我们的感谢、我们的赞美，待会儿在第九节后半部分我们会看到这一点。但也注意，这些灵祭都要借着基督而献上。如果不信基督，但觉得过节的时候来教堂拜一拜，奉献一点钱，祈祷求神保佑，这些不是神所喜悦的。要今天你要来到耶稣面前，真心的信靠他，才能喜悦他。做祭司也意味着我们与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，跟他享受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也做他特殊的代表人。第九到第十节也继续阐明，继续说我们的身份，不仅我们做神的家，做祭司，我们也做献上灵祭。第九节也接着说，你们是蒙神拣选的族类，是尊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光明的奇妙光明的者的美德。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看，但它的重点是你们很蒙福。收到这封信的原先基督徒，如果了解旧约经文，一看到一听到第九节，肯定会想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也就是我们聚会开头朗读的一段经文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，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，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归我，归，要归我，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。可惜以色列没有听神的话，没有活出这些身份。但彼得在这里说，以色列本来应有的特权，本来应有的特殊身份，你们，我们现在有。你们外邦人，我们外邦人，到耶稣面前来，就有神荣耀的子民的身份。下次有人问你，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？你可以回答，你好，基督徒，我们是活石，我们是灵工，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。或者可能为了他们更方便的理解，可以这样说，你好，我们是神家的一部分，我们与神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神特殊的拣选的人，我们与他享受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活出像他一样的生命，我们完全属于他，他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他的子民。我们基督徒被建为神的家，有世上最宝贵的身份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。我们是不是很少默想，很少珍惜我们的身份，花太多时间在努力追求其他的身份，成为英国永居持有者，房地产的拥有者，成为硕士、博士、院士，做妻子、做丈夫、做爸爸、做妈妈，追求这些身份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我们有没有真的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？下次有人很羡慕你，下次 有你很羡慕另外一个人，如果是非信徒，如果你羡慕另外一个人，要提醒自己，他们应该很羡慕你。我们与创造万物的神有特殊的关系，在基督上我们被建为神的家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的身份。第二，我们也要宣扬神的大德，神的美德。我们有一个身份，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，他的大德。我看第九节说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是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回应？明白自己曾经在黑暗中，却现在被呼召入光明，是不是很想赞美神？最近几周，每周四晚上8点钟，在家里会给医护人员鼓掌，感谢他们，感谢他们是应该的，他们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健康。但人就像草一样必枯干，早晚我们都会面对死亡。但是是不是我们应该更感谢神，那把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，离开罪和死亡，被他们捆绑的地方，通过基督的宝血，基督的死而复活，他永远长存的道，使我们重生，进入光明，有永活的盼望，被建造为神的家，与他享受亲密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赞美他，赞美神？难道我们忘了从前的生活多么的黑暗，现在的身份多么的荣耀？那如何宣扬呢？当然行为很重要，神的儿女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子。2章12节说，毁谤你的人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也要在监察的日子颂赞神。但我们的宣扬不能限于我们的行为， 我们要用口来宣扬神，神的话，他的福音，他伟大的救赎工作。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听不到神的话，他们无法重生，无法被建造为神的家，他们无法长大，无法进入救恩。我们要宣扬神的大德。待会儿我们会唱一首歌，唱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全地聆听主声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请来借着主耶稣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工。我们要宣扬神的大事工。但最后我们留意神的怜悯，他的怜恤。第十节，你们从前不是子民，现在却做神的子民，从前未蒙怜恤，现在却蒙了怜恤。可能听今天的讲道觉得是非黑即白，就是有信靠耶稣的人被建为神的家，那些不信靠耶稣的人他们跌倒。但今天经文的最后一部分提醒我们不要骄傲，而是都是通过神的怜悯，他的怜恤。今天如果愿意接受神的怜悯，顺从这道，你就可以从一边转到另外一边，从不信到信，可以蒙神的怜恤。弟兄姐妹，你以你的身份为荣吗？还是以他为耻？当大多数的人拒绝耶稣这福音，要记得耶稣他是珍贵的，他不是废物，他是珍贵的。当同学同事家人反对你的信仰，感到非常的羞愧，但记得信靠的人必得荣耀。当主流媒体宣扬神，宣扬人类辉煌的成就，却对神漠不关心，要记得神最伟大的救赎工作。你们曾经在黑暗中，现在入光明，蒙了怜恤，被建为神的家，可以以你的身份为荣。在基督活世上，你们被建为神的家。我们要宣扬神的大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和赞美你，感谢你耶稣基督他是活石，感谢你他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，他是最主要的活石，感谢你我们来到他面前就可以被建为你的家，感谢你虽然我们现在在家里聚会，你还是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是你的家。感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召出来入光明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我们真的不配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